这个傻大哥。那薛蟠就要说了女儿悲，他说了半天就说不下去了，因为 他不会押韵呢、啊。然后他女儿悲悲什么东西他也不晓得。冯子英说怎么悲啊，那薛蟠就急得眼睛瞪得像铃铛一样，这样便说女儿悲，又咳嗽了两声。那最后说女儿悲嫁了个大乌龟，这样终于押韵了啊，终于押韵。可是有没有发现这个作者真是了不起，就是我还是很难想象一个写葬花词的作者可以到这个时候这么粗俗，就他角色完全变了，他可以写到那个酒色文化里面，写到这么粗俗的人，而且啼笑皆非。你也不是说他坏，就是这个人就是不学无术到这种程度啊，就说连一个诗句要连，连那个妓女连的都比他好，他就是连不出来啊。女儿悲嫁了个大乌龟，这样那大家都笑起来了。那薛蟠笑是什么？难道我说的不是啊？嫁了一个乌龟当然是很惨的事情啊，他也很有理由啊，怎么会不伤心？所以大家都笑弯了腰，说你说的是，你说的是，快说，你还没有说完呢，下面怎么样？那薛蟠又瞪了瞪眼，所以他这里用很多形容，形容薛蟠的表情，就是老在那边瞪眼睛啊。所以你也会觉得这个角色在所有改编的《红楼梦》的电影电视都变成丑角，可是我觉得薛蟠其实不是丑角啊，你在身边里面其实不难找到这样的人，你晚上到酒廊坐一坐，你大概都看到十个薛蟠在那里。所以其实他们有趣，就是他们是比较简单的人，就是他的欲望情欲什么都是直接的啊，所以不用丑角或坏这个字去看他，而是说人性的那个简单。好，他就说女儿愁，说了半天又说不出来，大家说怎么愁啊，他说女儿愁，绣房钻出个大马猴，这样。所以其实很为难他，你看他每个都押韵了啊，归跟悲，愁跟喉都还押韵啊，都能够押韵，大家又哈哈大笑，说该罚该罚，这句更不通了。那前面那句还可以，还可以过，那这一句更不可以，就是要筛酒。那宝玉就笑着说：“哎呀，只要押韵就好了。”所以宝玉很宽容啊，宝玉觉得说已经为难他，他还至少押韵了。那薛蟠说：“你看令官都准了，那他是行令的。”古代酒令一定有一个令官，所以该不该罚是由他来决定，他令官都准了，你们闹什么？所以大家听了以后就罢了。所以云儿就笑了笑了，说下两句越发难说了，我替你说吧。那薛蟠说胡说，当真我没好的了，听我说吧。所以你看到作者非常了不起，就是说这个薛蟠的不学无术，这种什么大乌龟啊大马猴啊这样粗俗，可是他下面忽然出来一个很棒的东西，所以这才是文学上高手。就是他如果一味的把薛蟠写下去，他就是丑角了，啊，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电视剧跟电影里面的问题，就是说你觉得那个薛蟠好讨厌，可是薛蟠在这不讨厌，因为你大家都没想到下面他两句会怎么样，他出来很棒的一些东西啊，他女儿喜，洞房花烛朝拥起，你看大家吓死了，有这么美的句子，就是女儿很开心，因为刚刚结婚，然后那个花烛夜的花烛还在烧，然后早上。很慵懒的从被子里起来，就是第一个新婚之夜，他讲了这么优雅的一个句子，所有人都诧异说哎呦，这一句怎么这么韵啊，这么押韵，这么合于古韵的感觉，古雅的感觉。好，刚刚优雅完他就来一句粗的话啊，我想这个粗的话我就不念了，大家自己去体会，就是他把那个男性生殖器，其实我们民间最常用的语言就这样讲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薛蟠的有趣其实是在这里，就是他的起起伏伏就在开一些玩笑，变成了一个最逗趣的角色。所以《红楼梦》里面拿掉薛蟠其实会少掉很多东西，就是他很真实的人性啊，作者直接在这里就把他的个性写出来。那我觉得写的最好真的是第三第四，因为刚好是对比，就是你刚刚觉得这个人哎粗俗不可救药，他就来一个优雅的不得了，你刚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优雅，他画一下子就变成最黄色的话，他就崩一下就跑出来了。那大家听了就说该死该死啊！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酒楼文化大概还好啊，就是我觉得这些语言这些词汇，我今天在酒廊里其实听到一个晚上不知道听到几百次。可是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出来，还会旁边人骂说该死该死，怎么可以讲这个话啊？这么讲了这么粗的一个句子出来，那就叫他说好，那该你引门杯了，要唱歌了。贾宝玉刚唱了一个红豆词，你要唱什么？那薛蟠就唱一个蚊子哼哼哼，这样大家就说这什么歌啊，从来没听过这个歌，他就说两个苍蝇嗡嗡嗡，这样大概那个时候也真的有这种歌。可是 我有时候想说，如果没有这个歌的话，这个作者更了不起啊，就是他可以创造出这种歌，然后这个歌完完全全是薛蟠会唱的，就是那种不学无术到 完全没有趣味，生活里面没有艺术，没有美的那样的一个人啊，一个蚊子哼哼哼，两个苍蝇嗡嗡嗡。大家说爸爸爸，说薛蟠说爱听不听，这是新鲜的曲，叫做哼哼韵。他要取一个名字啊，说这是最流行最新的歌，你们都没有听过，这叫哼哼韵啊。你们要如果懒怠听，我连九底都免了，我就不唱了。你知道他最怕就是九底，九底就是要你要夹一个菜，然后讲一句诗，所以他没有念这个。他说好，你们不要听，那我九底都免了，所以他就赖过去，因为他完全没有读过这些诗啊词啊这些东西。他说九底都免了，别耽误了别人，所以就到蒋玉菡。